好，我们再往下看恩典之约。恩典之约也就是我们看见人类都被亚当代表，在亚当之约里失败了，所以神看我们为被约者，所以我们人是作为一个被约者而活在神的这个愤怒之下。这也正是圣经用很多的经文来提到我们处在神的义怒之下啊，它的根据之所在。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上帝他的恩典之约。神的恩典之约呢啊，我们就用圣经的思路来看，首先看他的永约。我们一起翻到希伯来书13:20，希伯来书13:20，翻到我们一起来念。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好，就这一节就可以哈。在这里提到永约之血，主耶稣特别的流出他的永约的宝血，也让我们看见在圣经中是有一个永恒的圣约。那这个永恒的圣约，我们刚才在看以弗所书1的时候也看到了哈，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1，以弗所书1:4，以弗所书1:4，我们一起念。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这里也提到在基督里，
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那么天父上帝是怎样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呢？然后天父与圣子到底立了一个什么样的约呢？那一般的会叫永约。那么后来呢，在拉丁文中又出了一个词儿叫救赎之约。那我们呢，因为圣经没有提到的救赎之约，我们就用永约来说，也就是从永恒中来看，这个恩典之约在还没有历史中实施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已经定好了，就已经定好了。所以呢，这个在很多历史文献中就提到说，神按他永恒的旨意选定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做神人之间的中保。神按他永远的旨意选定他的独生子主耶稣，根据他们彼此所立的约做神与人之间的中保。那么在这个方面说的特别好的一个人叫约翰·欧文。
约翰·欧文，他在国内出版了好几本书啊，翻译了好几本书，像《试探致死罪》啊，像《圣灵论》呢，基督的丰盛啊，荣耀的基督啊，荣耀的基督啊，都是很好的书哈，建议大家可以好好看看。他是被称为清教徒的王子啊，清教徒的王子。那么他呢，就特别的对救赎之约有一个描述，他就说，在救赎之约中，圣父是应许者，圣子呢是一个承担者，他们主动商议要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神的荣耀与选民的救恩。那么圣父作为这个约规定了条件，就是圣子要取人性， 通过顺服神在公约中的律法的要求，来为选民承受神的公正的审判，代表他们满足神的公义。然后圣父应许会帮助圣子，并应许当圣子完成了交付给他的工作的时候，圣子就会为选民成就救恩与将来的荣耀。圣父用启示来证实这些应许，然后圣子主动接受这些条件，并承担此约的中保工作。圣父认可并接受圣子的工作，而圣子有权得到约中所立的应许，包括圣灵的辅助。那因此呢，在这里整个条款就比较清晰哈。让我们用一种想象的语言来说一下，就好比是这一个三位一体之间，圣父跟圣子来立约。然后呢，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他们在创造人之前早就知道人会堕落，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神啊，没有任何事情会这个超出他们的计划和想象。那因此呢，这个天父上帝在要创造人之前，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这样的话啊，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那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这个语言仿佛是一个商量的语言。那天父绝对不可能跟天使商量，那因此是天父跟圣主商量，说我们造人的时候啊，要不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要不要造人就像猫和狗一样，它没有我们的形象，所以它也不会违背我们的约定，是不是？你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就意味着他有自由，他有道德，他有选择能力，那么他有理性情感意志，那所有这一切就意味着有危险。因为我们是绝对自由，那么当他们有了自由，只能是相对的自由，而相对的自由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他就只能叫小善，是不是？他不是大善，他是小善。这个小善呢，有可能会转化，把这个善给失落，也有可能。当然这个小善呢，也有可能离开他的天真状态，因为他的选择最后成为大善，但是他也有可能会失落他的这个小善的状态。所以把自由给人，就意味着会有危机，就意味着人可能会堕落，所以这是一个冒险的创造的行为。所以呢，天父跟圣主来商量，我们要不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呢？如果把我们的形象样式给了人，人呢他会堕落啊，人会滥用自由，甚至连小善都不存在了，最后呢他就失落了这个善的状态。那这样一种失落，岂不就得不偿失吗？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说，我建议呢，还是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还是要给他们这一个自由意志。那天父上帝说，如果给了人自由意志，人会堕落。那这个时候耶稣说，这个我知道人会堕落，然后按照你的公义呢，堕落的人的确应该到地狱中去，按照约定他们应该必定死，但是呢，这个我也知道你是慈悲的神，所以尽管人会堕落，但是你是有丰盛的慈悲和怜悯，你仍然能够来根据你的慈爱，根据你的慈悲给人开一条路。那天父说，是的，我当然可以根据我的慈悲给人开一条路，但是我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否则呢我就是一个不义的法官啊！我尽管 这个愿意给人所有约中的好处，但是呢他如果不能遵守这个约定，我白白的给了他们，那我就违背了我的公义，也违背了我立约的原则。除非有一个中保，除非有一个人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替同类来承担了背约的诅咒，也挣来了这个立约的顺服的奖赏。我只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个中保会出现。我知道首先的亚当会堕落，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个亚当。那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说我愿意取了人性，站在人的位置上替人承担悖约的诅咒，好满足你的公义，同时呢也愿意遵守所有约中的条款，为我的百姓，也为你要拣选的百姓挣得永生。然后天父说，这会使你非常的降卑，当你在世上的时候，你不可以随便使用你的神性，你的神性要被遮蔽，你要100%站在人的位置上承受这个痛苦，这会是非常不可思议，也是非常难以来忍受的屈辱和痛苦，因为你毕竟还是一位圣徒，你愿意来做这样的牺牲和受苦吗？那耶稣说我愿意。好，那天父说，既然你愿意，我愿意带你满足了所有条件之后，把你从死里复活，让你坐在我的右边，而且我会让圣灵去把你做的工作实行在百姓的心中。于是他们就定了这样一个永约。我们是用一种想象的语言来说这一个永约。为什么耶稣流出的宝血是永约之血？所以这个魏修斯被称为圣约神学之父，魏修斯就说，他说这个圣约永约是圣父的旨意，他赐下圣子作为选民的元首和救赎主，这一个约也是圣子的旨意，他献上自己作为选民的担保人，这些都含有约定的性质。圣经提到圣父在救恩计划中要求圣子顺服，且顺服至死，在这顺服的条件下，他也应许赐给圣子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且使圣子在荣耀中成为选民的元首，而圣子委身遵行圣父的旨意，听从圣父的应许，并凭此约的要求要那应许给他的国度和荣耀。当我们从圣经清楚地证明这些特点的时候，没有人能否定这才是我们救恩的根基。所以我们为了来说明这个耶稣基督因着他的顺服，他对前边亚当之约的顺服为我们挣来了永生，我们一般呢有一个简单的区分，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永约中，在历史实现的时候，对于耶稣基督来说就是一个工作之约，而这个工作之约完全因着耶稣的顺服而为我们挣来了永生。他通过两方面的顺服，一个叫主动的顺服，一个叫被动的顺服。他的主动顺服就是指耶稣基督遵行了所有的律法的条款，然后给我们挣来了永生。然后他的被动顺服是说他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免除了地狱。这是耶稣基督他真正的被交给人和他的复活对我们的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来看罗马书4:25。 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是的，耶稣基督他的主动顺服为我们挣来了永远的生命。所以上帝让人进天国的条件并没有改变，上帝定的约就是那一个工作之约，然后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得到拯救。那借着耶稣基督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免除了过犯，让我们免除了地狱之苦。所以正是因着耶稣在约中的担当，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被带到上帝面前。所以这对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就知道他教我们明白神的爱，就是早在我们被创造之前，耶稣基督就已经来做我们的中保，我们就已经在基督里被拣选。那么救赎之约或者说永约也给我们提供了安慰和确据，因为这成为我们的根基。你想一下，早在永恒中这个约就被确立，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督作为幕后的亚当，做我们的代表，因为忠心顺服已经替我们挣得永生，那么这份奖赏是他配得的恩典，而他愿意赏赐给我们，我们更应该来感恩和回应啊，这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积极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回应的态度啊，这是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个永约。那么接下去我们来看这一个原始恩约啊，叫原始恩约。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在这里呢有一个难题啊，就是说很多人问说，这个上帝干嘛一定要让这个人的小善经受考验，一定要种一棵分别善的树，让人在这个约中受到这个考验？这正是我们在前言的时候就讲的，因为上帝可以与人立约，就给了人成长空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重要的神学思想，我们称之为没有经过考验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人生。那么这一个他的神学根据在哪呢？希伯来书第五章八到十节很重要啊，希伯来书第五章八到十节，你可以翻到希伯来书五章八到十节。我们从七节看到十节啊，希伯来书五章七到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啊。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也就是你看，耶稣基督经受了考验，就表示了人性成长的原则，就是人要经过受苦，学习顺服，进入完全。受苦学习受苦进入完全，因为神造的不是机器人，他要让人在一个立约的空间中来成长，在考验的过程中来成长，这是天父的美意，让人在一个立约的平台上受苦学习受苦进入完全。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给我们释放了这样人性的法则，所以我们今天 仍然也需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的信仰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艰难，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成长。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是不是？我们也知道在苦难中生命才能成长得最好。这正是天父上帝和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上帝这样的美意之所在啊。那我们来看创世纪3:15，这被称为原始恩约啊。创世纪3:15，好，翻到我们一起来念。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这里有一个原始的恩约，也就是恩典之约，它的最初的萌芽是从在历史上啊，在永恒中叫永约，但是在历史上最初的萌芽就是从这个地方，我们有时候也叫原始福音。这一节经文非常重要，让我们看见上帝整个救恩计划的蓝图是怎么开始的。我们可以来看上帝在这里对蛇的宣告，对魔鬼的宣告，涉及了三个方面的敌对，三个方面的敌对啊，三方面的敌对。好，第一个方面是撒旦将要与女人彼此为仇，是吧？这是第一个方面的敌对，撒旦将要与女人彼此为仇。这个吹响警钟了啊，吹响警钟。撒旦和女人彼此为仇啊，上帝没有拖延，他这个没有让撒旦征服全人类，他从一开始就跟撒旦征战。那么这个女人被魔鬼诱惑了，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宣布说，你和女人要彼此为仇啊。本来呢，你想女人已经被蛇引诱了，是吧？这个蛇就要跟女人一伙了，但是我们发现上帝把战争种在了蛇和女人之间，而不让撒旦来得逞。所以在这里的为仇，在希伯来文中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强烈的报仇和憎恨之心，它不仅仅是一种对立，而且是一种强烈的情绪的对立。也就是说，撒旦和女人之间有一种强烈的敌对的关系，强烈的敌对的关系啊。我们就可以看见女人和蛇有这样的敌对。当然这个女人到底指什么，这个有的说是玛利亚，有的说是教会啊。所以呢，你从启示录仔细来看的时候，一方面她像玛利亚，但另一方面她也更像是教会。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教会与撒旦要彼此为仇。然后第二，我们看见第二个方面的敌对，就是人类的两个基本群体也将会彼此为仇，也就是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这是两个群体啊。然后在创世纪中我们看见有一个弥赛亚的谱系，还有一个敌基督的非弥赛亚的谱系，这两个谱系不断的来对抗。 这两个群体历史历代将要做无法调和的对立。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上帝要在他们中间来做着这样的让他们敌对的工作。所以女人的后裔是指的基督徒，然后呢，这个蛇的后裔是指的那些逼迫基督徒的敌对的势力。所以我们看见历史历代我们灵魂的仇敌都逼迫神的圣徒。那么启示录更让我们看见了这个撒旦和他的爪牙怎么样来迫害神的百姓，也看见龙和妇人的争斗，以及龙的爪牙与这个神的儿女之间的斗争。这是第二个方面的敌对。第三个方面的敌对，我们看见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啊。在这里是圣经特别有趣的，也是特别有意味的一个地方哈。你看他的三方面敌对，然后呢，你和女人有一个敌对，然后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这个是很工整啊，很工整。然后呢，接下去是这个你和女人的后裔，那么按理说上边这两个还是啊，你和女人之间为仇是吧，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为仇是吧，那但是突然这个女人的后裔一下子突出出来，他不只是跟你的后裔打仗是不是，他还要来跟你打仗，还要跟你打仗啊！这正是我们说这一书经文最终指向的终极的彼此为仇，也就是指向那个女人的最终的那一个后裔，也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最终耶稣基督来这个打败这个魔鬼，打败魔鬼的头。那么耶稣在世上侍奉期间，魔鬼跟魔鬼的这个后裔不断的来这个抵挡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展示了对撒旦的正面的交锋。那么在每一个回合，撒旦都被女人的后裔击败，耶稣赶鬼生动地表明了他对仇敌的权柄和得胜。因为鬼魔也是魔鬼的一些后裔，由于这种彼此为敌的性质，双方永远不可能达成和平，必须其中一方彻底得胜。这就让我们看见了上帝给我们的得胜的应许，就是最终这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来有决定性的得胜。所以这一个就是救赎历史的种子，指向耶稣基督，它是整本圣经历史的主题，也是世界历史的主题。那么这一位女人的后裔，她将要到来，她有她的使命，她有她的受苦，以及她的得胜。所以在这里，透过上帝的安排，我们看见女人的后裔，她的四个方面。它的四个方面，第一，它的到来；第二，它的得胜；第二是它的使命；第三，它的受苦。受苦。第四，它的得胜。你看着只是简单的一节经文啊，但是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他预告了那一个女人的后裔，他来之后，他不只是一个泛指女人的后裔，他还是一个特指的 女人的后裔，因为要突出他跟这个女的跟魔鬼的斗争，而这个它是决定历史过程的一个最关键的战役。这也正是我们来强调说，真正的信仰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得胜，然后这个得胜算作你的得胜，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打仗而已。在整个的上帝的预告中，这是他的浓墨重彩所在啊！这正是我们解经跟圣经解经不一样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啊，圣经在解释这个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时候，他是强调这个大卫做女人的后裔，是在这个层面强调打败了哥利亚魔鬼，是这样的一个强调。那因此呢，接下去圣经的叙事就在告诉我们说，好，大卫已经得胜了，你要选你的阵营，你是要选大卫的阵营呢，还是要选扫罗的阵营，你投靠谁？那因此在圣经接下来的叙事中就在讲这两个阵营，你要投靠哪一个。如果你投靠了大卫的阵营，大卫的得胜就算作你的得胜啊！这正是圣经来处理的。但是我们今天讲到正好相反，我们呢是往这方面来讲，把它弱化了，你明白了吗？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这方面来讲。因此我们讲的是说，你呢要有信心，要像大卫一样勇敢，要不害怕不胆怯，我们就把它变成一种道德劝勉，于是呢你就可以来战胜魔鬼对你的诱惑和魔鬼对你的攻击，而忽略了圣经的思路。圣经的思路是说，这个大卫是预表的那一个女人的后裔，大卫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位得胜者，所以呢，你再有信心，你也战胜不了哥利亚，因为那是只有那一位才能打得仗。那么他打仗胜利了，不是只是鼓励你有信心，而是要鼓励你对他有信心，然后你投靠到他的阵营，他的得胜就称为你的得胜。这个战争是在你之外进行的，是借着你的信心把那个得胜算作你这里。这是圣经在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的，它是照应着这一个它的浓墨重彩之所在啊。所以根据圣经的逻辑，你再有本领，你再厉害，你也打败不了哥利亚，因为哥利亚是魔鬼的象征。那谁能真正的打败魔鬼？就是耶稣基督啊，只有他能战胜这一个你，就是那个这里讲到的那个魔鬼战胜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必然要来，他按照神的应许，在圣经所定的时间必然的要来。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只是一个小小的种子，但是呢往后发展发展发展，最后呢他会来自亚伯拉罕，来自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来自这个雅各的后代，犹大的支派，大卫的子孙，到最后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啊，然后就有了主耶稣基督这一位征服者和救主。夏娃当然不能确切的知道这一切，但是他知道说那位得胜者将要出自他自己的身体。那么这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了用几千年展现和完成的大计划，指向的那一位不仅只是一个，不仅只是指向的那一位是一位完全的人，也是神的儿子，他必然要来，他的到来。第二，他的使命，他来要干嘛呢？他来不是要跟蛇谋求和平，乃是要做一名战士，他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受苦，因为上帝给他的战场就是在耶路撒冷，他要在城门外受苦。所以他为他的使命心如火烧，他满心想的都是他的使命，这使命就是除灭魔鬼的作为， 他要伤魔鬼的头，也就是给魔鬼致命的一击。同时呢，第三个方面，他也要受苦。你注意圣经说，这个你要伤他的脚跟，魔鬼要伤他的脚跟。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应许也揭示出，那一位要来的后裔将要以受苦来成就救恩。这节经文说，你要伤他的脚跟，打败魔鬼撒旦，不像打电脑游戏，并不是不流血就可以完成，也不是不要亲临战场，而是必须要亲临现场。那么这要求基督取得人性，成为最深的形状，作为一个人受苦致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要打败我们灵魂的敌人，需要基督代替所有属他的人担当神的愤怒。这种担当愤怒的作为被描述为打伤或者压伤。在压伤舌头的过程中，设计的痛苦是无法描述的，正如这个画面所揭示的那样，你用脚踩住蛇的头，蛇的毒牙会刺入你的脚跟，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你踩得越重，敌人就会被压得更彻底，这是一个多么惨烈捣毁敌人的方式，就是你要以身试毒，让这个蛇的毒牙深深地咬在你的脚上，让你严重的受伤，吸收了它全部的毒液。然后不只是一点小伤小痛，我们的主为罪所献的祭使他受伤，好叫我们靠他的恩典永远不需要我们再去体验这种痛苦的滋味，因为他已经替我们担当了，就是蛇的全部的毒素已经都到了耶稣基督的脚下，他盯着他的脚使劲咬，然后他的毒牙的那个毒液全部都释放到他的脚上去了，到了耶稣基督的血液中。但是耶稣基督没有缩脚，直到敌人的毒牙和这个势力释放在他身上为止，他没有让父救他脱离那一刻，他亲身替我们尝尽了毒素。我们得蒙搭救，是因为基督没有减轻他自己的疼痛和痛苦，而是一直忍受到底。我们要赞美神奇妙的恩典，差派这位女人的后裔来忍受如此的苦难。那因此，当今天魔鬼的毒素都到了耶稣基督身上，然后呢，耶稣基督就这个被葬在坟墓中，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然后也彻底的战胜了魔鬼撒旦。那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就意义重大了，就是今天你看见的毒蛇，它的毒素已经释放在耶稣身上，因此它对你只是有一个吓唬作用啊。然后它再咬你，它的毒素已经没有了。所以圣经上说，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神必会给你们开条出路，叫你们能怎么样，忍受得住。是的，今天咬我们还疼，但是已经没有那种毒了，他已经没有那种致命的对你的伤害，你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啊。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再担心。所以有一个神学家用一个比喻讲得非常巧妙啊，他说就像一辆大卡车，这个轰隆轰隆的朝你开过来，他明明从你身上压过去了，但是你却安然无恙，为什么呢？因为甚至卡车的影子从你身上压过去了。这个影子压过去你还害怕什么呢？是不是？尽管的确你会紧张，你会害怕，但是它不过是个影子从你身上压过去。那这个卡车冲着谁真正的冲过去了？耶稣基督，咣的一下撞到耶稣的身上，他替你承担了车祸所有的重量，以至于你所担当的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所以你今天所受的苦 跟耶稣的苦没有办法比，他是苦的实质，你是苦的影子，只不过是个影子一下子照到你身上，你很害怕，但是呢他已经不对你构成真正致命的伤害。所以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写得很好，说那个狮子猛地扑向你，那个狼狗扑向你，它其实那个链子都拴着，到你跟前要咬你的时候，那个链子就把它拖住了。这一切都是因为魔鬼已经伤了我们主的脚跟，他替我们担当了这个苦难，替我们担当了苦难。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打仗，无非就是在一场已经得胜的战争中，来对付那些游兵残勇，对付那些已经吓破胆的敌人而已。我们不要被他们的声势所害怕，这是第三个方面，他的使命，他的受苦。第三个方面，他的受苦。第四个方面，他的得胜。在这一节经文中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叫致命的一击。主耶稣已经给了魔鬼致命的一击，胜利已经决定性的取胜。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借着十字架得到了成功，他也败坏了那张死权的，释放我们从魔鬼的权下出来，也让我们看见他也帮助他的子民取得成功，因为主已经给他的百姓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主耶稣也说呢，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所以我们也看见那一位赐平安的神快要将魔鬼撒旦完全践踏在你们脚下，因为他已经伤了蛇的头，所以他带来的时候使命就完全的成功，他要取得最后所有小战争的胜利。所以主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们，用降临的荣光来废掉他，所以上帝将耶稣基督升为至高。所以我们看见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是我们学习诸约论题陈述的一个根基，因为每一个约的来源扎根于神的永恒计划。神的永恒计划那么的巧妙，是一个永约，但是在圣经中就像一个曙光一样，然后透过一节一节经文，在这个地方，在人类的黑暗的彻底黑夜中，有一线微小的光亮，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照亮，然后沿着这个光就开始越来越亮，越来越亮，越来越亮，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整个地球都被救赎大光彻底照亮，因为那是主耶稣真正的来到世界，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们也看见，我们哪怕现在对立，上帝有对这个亚当夏娃蛇的审判，但是你注意，在审判中仍然有救赎的希望，仍然有这个原始的恩约的透露。这就使得我们再去读三章二十一节，就会感到上帝有奇妙安排。我们来看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帝没有不管人啊，而是呢仍然用动物的皮子来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个地方肯定不只是做衣服啊，而是整个历史上第一次流血事件。那么借着把羊给宰杀了，把他的皮子披在亚当夏娃身上，上帝在告诉亚当夏娃说，他们的无花果做的群的无花果树做的树叶群是没有用的，在上帝公义日头的光照下很快就枯干了，那只不过像污秽的衣服，只有这个羔羊的皮子
才可以做他们的皮，才可以让他们称义。所以我们要披戴基督的义，也是在教导他们救赎的真理。而这个救赎的恩约，我们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也可以看到。所以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没有计划的上帝，也不是一个来跟着人的错误在后边奔波的上帝，乃是他早就有一个永恒的计划。他知道人会堕落，但是这个堕落不会打乱他自己所有的安排。然后我们透过这个圣经，就看见这个他的计划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实现。这不是人编出来的，乃是上帝启示给人，人写下来。那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回头再去看的时候，哇，才发现整个历史所有细节都合在一起，所有的焦点都指向这一个救赎的主线。我们才真的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始也是终，是阿拉法也是俄梅戈，他是整个历史的主宰，他真真正正的来安排好一切，让我们在他的恩典旨意中来长进。好，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也向神有一个感恩的祷告。我们一起开声来赞美神，感谢神，也谢谢神来让我们知道他整个的救赎鸿恩是何等奇妙。我们一起开声向神感恩。特别怜悯神天父，我们深深的感恩你，实在是做了这样奇妙的工作，也让我们知道说基督的工作是主啊，你是这样的一位神，你是有着这样的奇妙的工作。主啊，我们就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你愿意来向你祷告，向你帮助，也向你称颂，向你赞美。谢谢你为我奇妙的工作，谢谢你来光照我们，怜悯我们，赐福我们，实在是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也让我们知道说你就引领我们直到如今，也让我们来仰望你的恩典和荣耀。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恩，我们是何等的喜乐。主啊，谢谢你所做的奇妙的事工，也谢谢你来掌管和仰望。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称颂你，主啊，我们仰望你。谢谢你，你是生来是来生来的神，也是一位伟大的救主。我们愿意，谢谢你帮助上我们去祷告，奉主耶稣。我们请李静执事来做一个祷告。
向天父还是特别的感谢赞美你。
阿门。
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是何等的有福，让我们成为你约的子民，是吧？你特别也为我们的罪而承担约的咒诅，使我们能成为你的儿女，是吧？我们真的看到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主里头门主亲自的带领，也看到主你借着你所应许的约，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知道我们是那得胜的一方，也使我们知道我们在今世满有盼望。我还求你今天也祝福齐牧师下面两天的讲课，求主这边也借着我们这次的学习，使我们真的使我们清楚和明白，使我们知道我们在主你的约里头我们是何等的喜乐，也是你求主说我们在今后的传福音方面，也是我们真的也不要把我们的福音成为廉价的福音，我们知道该如何的去看到我们被约，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那约的咒诅，说我们真的在主里头满有喜乐，满有平安。
阿门。
也特别的祝福我们，我们要祷告也祝福了圣灵。
阿门。好，感谢神。大家回去之后呢，请把你们这个讲义哈，如果你有的话，然后呢
我们讲到的这个部分来好好复习一下。啊，对，他不是讲到四点吗？讲到五点，可以讲到五点啊。啊，那太好了，那我们再休息十分钟再讲一课啊。